翻到旧约904页，旧约904页和希阿书14章1到9节。和希阿书14章1节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，当归向耶和华，用言语祷告他说，求你除尽罪孽，悦纳善行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，我们不向亚述求救，不骑埃及的马，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，你是我们的神，因为故而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。第四节，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，甘心爱他们，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，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，他必如百合花开放，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，他的枝条必延长，他的荣华如橄榄树，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，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，发旺如五谷，开花如葡萄树，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。以法莲必说，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？我耶和华回答他，也必顾念他，我如青翠的松树，你的果子从我而得。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？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？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，义人必在其中行走，罪人却在其上跌倒。读经到此。
我们过去在这个系列，这个是好消息啦，今天是和希阿书最后一堂啊。那么在过去的这个系列里面呢，那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，记得吗？我们说他们像一个何西阿的那个妻子啊，对神是不忠心的。那从何西阿跟他妻子的这个交涉，这个关系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问题啊，那个不忠，不忠有许许多多的方面。过去整本书我们看到，从他们以色列人那种无知，他们的贪心，他们的世俗化，他们的自我，他们的诡诈，他们上次我们说他们的骄傲，我们看到这个不忠啊的原因很多很多。那可是上次我们提到这个骄傲，特别我们讲这个最大的罪啊，那个路易斯讲这个骄傲是最大的罪，其他只是苍蝇这样而已。这个骄傲的起源是哪里呢？当人以自己来取代神的时候，当人以自己取代神，我们要自己要想，其实好像雅各一样，神为他做了些什么，神为我做了些什么。那这个不是如果不是神一直在看顾，好像雅各那段经文告诉我们，他一无所有，他在那个伯特利的路上，当他一无所有，当他枕着枕石头睡觉的时候，他遇见了神，这位神白白的应许他，赐大福给他。我们也是这样，当我们以为是我自己取得争取到了，记得如果不是神先爱我们，我们一无所有。那骄傲的起源是这样，那骄傲的表现是什么？就要自己做王了，自己做王，记得吗？当我们得不到益处，当我们被人批评，当人给我们坦诚的回应，那你的反应就告诉你，你是不是骄傲。对比耶稣，那位有理由，那位有理由荣耀的主，有理由彰显自己的时候，他说不是的，他说我的旨意是要完成神的旨意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。那他谦卑的榜样提醒我们，我们更是这样，我们是管家，我们只是仆人而已，我们该高举的是生命的主。那骄傲的下场呢？上次的经文告诉我们的这个神好像那个熊啊，那个大灰熊要把人撕裂了，骄傲的人最后撕裂了，一无所有，不只是关系破坏，更是有死亡的咒诅。骄傲的解答是什么呢？最后骄傲的解答就是那位救赎主， 记得吗？这位救赎主不只是那个从天上来的救赎主，这位救赎主好像那个路德记的那个波阿斯，那个亲属成为人啊，主耶稣他成为人，跟我们一样，一样的性情，只是他不犯罪，为了赎我们这些在罪恶当中被捆绑的人。那我们没有理由骄傲，我们仰望这位救自己百姓的主。我们就看到主耶稣的时候，像我们上次唱的那个诗歌，我们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，一切我们过去可以自夸的东西呢，我们都看为鄙下，没有理由骄傲。那因为神是这个丈夫啊，那他当然他的爱我们说过了，他的爱不是好像人的爱，那所以他不是照着这个妻子的这个回应来决定要不要爱他，那所以他的爱呢是不改变的那种爱，那个神的圣者在他的百姓当中不改变的。而且他的这个既然他是天父啊，不只是丈夫，那他我们也说过他的那种爱呢是爱那个悖逆，爱那个偏离，要偏离他那个孩子的，这个是神的爱。那我们就来看，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爱是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，怎么样一个地步。我记得以前有一位弟兄啊，因为我的这个电脑打印机坏了，那我就有一位弟兄，我就请他帮我买了，然后买了他就送上门，而我没有教他这么做，我只是买了我就去拿，送上门不要紧，帮我安装，安装了不要紧，帮我设置，衔接到这个 WiFi， 衔接到电脑上，哎呀还叫我怎么用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只是叫你帮我买这个打印机，你帮我全部做到完，我这样按钮就可以用了。不过神就是这样，今天我们来看的时候呢，你会看到，哎，这个神不止在过去这个何西阿书一直指出我们的那个罪，那个不忠，不止这样，不止说，哎，你要悔改，他现在还教我们呢，在最后的一章14章这个总结，教我们怎么悔改。哇，你看多么的好。那我们来学习，通过神的话，我们来想怎么样回到神面前蒙恩。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向你求恩，在今天晚上让我们不只是明白你的道，主让你的道来进入我们的心，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不知道你买手机啊，问问看在我们当中啊，谁买手机买了一台新手机之后呢，会立刻翻开那个说明书一页读啊，知道哇这个手机的功能是怎么样啊，我了解了之后呢，最后开手机，谁这么做的？我在澡堂问的时候真的有一个人这么做，我说哎呀好特别啊你啊，不因为一般上谁这么做呢？不这么做对吗？我不这么做的原因，我不知道你啦，我不要把我的罪归到你的身上。那我不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我懒，对吧？哎呀，反正手机差不多样，以为自己会呀，啊，那就开了就看看怎么样啦。这是一方面，以为自己懂。另外一方面，为什么我们不这么做呢？因为坦白说了，我们也没有耐性，对吧？有时候你开了，你看过这些说明书，挺无聊的。哦，他可以先跟你讲啊，这个先跟你秘密麻麻的，先跟你什么，先插电源啊，先按钮开关啊，这些是多余的嘛。我们真的也以为自己懂了，一方面这些指示呢又好像很无聊，我们要快点快点，我们就用了。那是因为，所以我说，哎呀，不要归罪在你身上，是我自己觉得有时候说明书很繁琐，拖泥带水。那不过如果你有到过宜家这个家具店去的话呢，你看，哎，那个体会呢就不一样的。因为宜家的这个说明书啊很特别的，没有字的，图画而已。像我这种笨拙的人呢，还可以通过那个图画的说明书来自己安装一个书橱啊，哇，那个成就感很大，哇，比我还高的书橱，一步一步一页一页照着那个指示啊，只要你照着那个指示啊，你不照着指示呢，你以为自己厉害的话呢，就当然浪费时间了，做了，诶，这一步错了要倒回来再做。不过基本上那个宜家的那个说明书呢很不一样。 一步一步需要有耐心啦，不要以为自己懂，对吗？不过是很简单的那个指示，只要你照着它，你就能够顺序很快的完成你的那个工作。那所以说明书呢还是有价值的啦，只是很多时候说明书写的不好。不过感谢神啊，神今天在14章给我们一个说明书，这个叫蒙恩的说明书。那这个蒙恩的说明书不长的哦，加上结语才九节，其实只说明只是七节而已。那通过这几节来告诉我们呢，这些以色列人记得吗？神一直的责备他们，你们不忠啊，你们什么方面错啊，在结语的时候告诉他们，也告诉我们。那怎样蒙恩呢？如果我知道我错了，如果特别是来到年底，我回想我过去一年许多的方面对神不忠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啊，这个说明书就是答案，告诉我们怎样蒙恩。很简单的三个步骤，你可以看讲到的大纲了哈。第一步呢，讲到告诉我们简单的几步，怎样归向神呢？从一到三节，怎样归向神呢？那第一节就告诉我们，你回来吧，以色列，你们归向耶和华，回来吧，归向神吧。怎样归向神呢？第一节告诉我们呢，一开始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，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。为什么需要这么强调这个以色列人自己的罪孽？难道以色列人不懂吗？在过去，如果以色列人真的耐心的听这个何西阿讲的这个好几堂的道啊，他们总是会明白吧？是他们的不忠吧？不清楚吗？果然是啊。因为神虽然清楚的说，第四章说到祭司因自己的无知而跌倒，第五章说百姓因他们的骄傲而跌倒，这个以前我们讲过了。我不是这个问题，问题是以色列啊，你愿意承认你是因为自己不忠的罪而跌倒吗？或者以色列人跟我们的问题是一样，当我们被神的话语所指责所揭发的时候，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找各种的理由，各种的借口，各种的解释，就好像以色列人很可能是这么做的。以色列人很可能说，哎呀，你知道我们今天遭遇到这么多的问题，是因为我们的运气不好，是吧？有时候我们今天遭遇的问题是因为有亚述这个野蛮的国家，如果没有他，我们就不会有这个下场，今天快要国破家亡的下场，对吧？我们说过亚述的那个威胁，在那个时候让以色列几乎要濒临这个被毁灭的这个局面了。哎呀，我们今天这个下场是我们的领袖昏庸无能，如果我们换一个国王来带领我们呢就好了啊，这些很可能是以色列人当时的说法。所以何西阿说，不是，你是因为自己的罪孽而跌倒，自己不是别人。那其实这个推卸责任的罪啊，推卸责任的倾向啊，这个有很长的渊源啊，从哪里开始呢？伊甸园，回到伊甸园去了。这个罪记得吗？亚当吃了神吩咐他不可以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吃了之后，哎呀糟糕，眼睛明亮了，神来找他的时候，你怎么了？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以吃的那个果子是吧？亚当说什么记得吗？亚当说，是啊神啊，我错了，原谅我吧。不是，亚当说，你所赐给我跟我同居的那个女人是她叫我吃，所以我吃了。原来是女人的错，不是啊，是神的错。如果神没有把这个女人赐给他，就没了这个问题了吗？伊甸园里面不久以前呢，还唱情歌对吗？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现在呢，你神所赐给我的女人是他的错。那不过这就是我们始祖，也是我们的问题了。那我们今天继承了亚当的罪，像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的，第一个直觉不是自己的错，是别人的错，是我运气不好，是这个野蛮的国家，是我的 国王没用。所以我就很纳闷啊，最近听到有一位算是弟兄吧，那在跟他分享的时候，他夫妻有一些问题，感情出了一些问题，那这个他的孩子呢，在学校纪律出了状况啊，纪律出了状况啊，被处分，结果他说。那他妈妈怎么讲呢？我跟这位弟兄分享，这个孩子的妈妈就是他的妻子了。哦，妈妈知道了都很生气哦，说你这个做爸爸的是怎样教孩子的？啊，你没听错？那个妈妈对那个爸爸说，你这个做爸爸的是怎么教孩子的？怎么没有督促他？怎么没有督促他？莫名其妙啊！你不是他妈妈吗？不过这不要紧。我总是可以把责任归给别人，那所以不只是这个夫妻啦，在任何情况，我想你们在工作的场所常常有这种推卸责任的倾向。我就听到一个弟兄分享了，这个工作那个生产部出问题啊，立刻大家的直觉，那个文化公司的文化差一点啊，大家就找机会来怪别人了。这个生产部的人呢，当然是说维修部的人呢没有把机器维修好，所以会坏。维修部的人呢，就说生产部的人那没有照着那个机器的那个指示去用那个机器，所以坏了。啊，都是对方的错。而小朋友也有这样，我也听说过，小朋友讲骗话被抓到了，在学校啊，就说，哎，还有别人讲骗话，你不抓他们，抓我。又是别人的错。所以我们来问问我们自己啊，我们也有没有这样子推卸那个责任呢？推卸那个责任，我们与人结怨有没有这个回忆里面呢？与人结怨的时候，我们说如果不是他说那句话呢，我就不会这么对他了。我们就没有想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是我自己任凭我的怒气，任凭我的苦读，任凭我自己的骄傲来毁坏这个关系。我们没有这样讲，如果他不做那件事，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这个下场了。我们是这样子来看待的，就别人的错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，自己，不是环境，不是周围的人，不是运气，是我来犯罪，任凭我自己，是我选择向我的家人说谎撒谎，是我选择放纵我的情欲，是我选择看我自己，好像上次说的，我做王取代了神，是我的选择，所以有今天的局面呢、啊。你回想我们各样的这些问题，我们是不是先看到我们自己的那个罪孽呢？因自己的罪孽而跌倒了。那所以这是第一步，如何归向神呢？我们停止责怪别人，停止责怪我的运气，我们来看我自己。我自己在什么方面我犯罪了，得罪了神了，不听神的话，招惹了这样的后果。然后第二步呢？好，是我自己，要怎么办好呢？圣经告诉我们呢，我们要认罪，承认我们的罪。当我们认清是我自己的责任的时候呢，第二步，第二节这么说啊，第二节说，你当归向耶和华，用言语祷告他说，用言语祷告，开始与神沟通。诶，这个为什么要强调用言语祷告，不用言语祷告用什么去画画吗？为什么要强调用言语祷告呢？哎呀，因为沟通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要我们与他沟通啊。你知道神是一个讲话的神呢、啊，一个 talking God， 他在跟我们讲话，问题是我们不要跟他讲话，记得吗？那个父亲，上次我们说过，那个父亲，那个以色列像那个死气的孩子啊，对吗？不要跟父亲讲，那父亲不放弃，继续的来劝导他。那所以当我们看到自己过去是我的错的时候呢，第二步回到神面前，我们来跟神讲话。那这个言语呢，今天被人轻看了， 我们很轻看言语，为什么呢？可能看太多了，很多人说话不算数，所以我们说，哎，讲有什么用呢？要去做啊，这是从我们的经历里面呢得到的一个通常的人的智慧，其实这是错的。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呢，我们用言语先跟他祷告，我们不是局限在说，哎呀，我错了，那我就离开神，不要再跟神讲话。那是神是要我们回到他面前跟他沟通啊，表达一个志向，就是言语的作用，你知道吗？当你开声向神祷告的时候，你在表达你内心的一个志向。我不只是有一个想法，我偶尔想到回到神面前，不要，我有了这个想法，我就祷告神啊，我要回到你的面前，用言语啊来表达你跟神的关系，向神啊用言语祷告他，来到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是啊，我错了。因为罪其实不止破坏人与人的关系，刚才我所说的，我们的决定任凭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我们毁坏了跟人的关系，也在毁坏我们跟神的关系。所以这边说，这边所看重的不是那个，哎呀，你去解决你跟那个人的关系，不是，这边说你先解决你跟神的关系，所以你用言语来祷告他。祷告什么呢？祷告什么？接下来告诉你看那个蒙恩说明书很详细的，求你除尽罪孽，悦纳善行啊。第一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求你赦免我的罪。你知道一个妈妈跟一个孩子，比如啦，有一个孩子偷了妈妈的钱，他心里面知道我不应该偷妈妈的钱，对吗？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做呢？他苦恼，他妈妈也知道孩子偷了钱，哎呀，这两个人的关系怎么和好啊？这孩子就心想，哎呀，我懂了，我趁妈妈不懂的时候呢，我把偷他的十块钱放回他的抽屉里面，不够啊，好，我连本带利，我给他十二块放回抽屉里面，那么关系就和好了啊？不是，当然不是。那个问题是，这个孩子还是要回到那个妈妈面前认错，认错。所以这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第一句话，祷告神，神求你除尽罪孽，赦免我的罪，求你按照你守约施慈爱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接纳我，接近我，挪开挪去我的罪。这是第一个，诚心的到主面前祷告神，我过去偏离了你，我过去任凭我自己，我过去向你不忠了，赦免我。第二步呢，继续啊祷告说，悦纳善行啊，悦纳善行。这个祷告包括一个立志，除了认罪，立志说我要有一个改变的一个行为啊，改变我的行动。当然这个祷告本身用言语向神祷告是行动的第一步，我们不要轻看它。很多人想一想，想了一整年，结果没回到神面前。不过我们回到神面前，我们说是，我们要有一个立志，第一步我们要向神祷告，然后呢我们要有改变了，从心中来寻求主，回到主的面前。这边说什么呢？我们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。那这个回到神面前与神亲近，愿意按照主的心意生活呢，重要过任何的祭物啊，那个献祭。刚才我已经说了，这不是十块钱十二块钱的问题，是那个与神和好的那个观念。因为你知道吗，很多人为自己过去的行为懊恼后悔，说是啊，我不应该这么做，而且明白那些是错的，跟犹大一样，卖主的那个犹大，他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的，不然他不会去上吊自杀。不过那又怎样呢？ 那个没有什么价值啊，其实我们不只是看到自己错了，不只是说甚至好一点呢、啊，我们说哎呀以后不要再犯错了，有人真的是我跟他们分享福音啊，说是啦、啊、我有错了，以后不要再去做了，我说哎，可是那你的确是做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后悔，我们苦恼，我们自责，不过神要我们回到他面前，这个与神和好，这个就不是犹大，这个呢就是彼得，回到神的面前来，恢复与神的关系，与神亲近。所以这个悦纳善行啊，要一个志向，一个立志。所以明天是那个守岁礼拜啦，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自数算恩典的时候，我们也想，哎，我在哪里？我真的需要有一个立志，所以不要轻看这个立志。向神祷告认罪，然后有一个新的一个生活，然后最后了第三节第三个步骤呢，改变生活，改变生活。你看到三个，其实在原来的意思要表达的，如果我这样子说，我们不再向亚述求助，我们不再骑马，我们不再对我们所造的说你是我的神，重复那个不再，我不要再这么做了，我不要再这么做了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，这就是那个悔改的那个终点。从看到是自己的责任，然后向神认错，然后表达一个自愿生命的改变，最后实际的去做出一些离开犯罪生活的行动。所以这边就是说了，不再求亚述，那我们可能过去我们把我们的希望放在人的身上，不要再这么做了。我们可能过去依靠自己的方法骑埃及的马，不要再这么做了，不要再这么做了。我们可能过去依靠我们手所做的，哎，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这个讲偶像啊，是吗？是啊，不过我们有稍微提过的这个手啊，手所造的，我们可能以为我们可以操纵我们的生活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你知道一些人他们是工作狂啊，他很热爱他们的工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认为他的手能够操纵一个结果，他能够做得好某一件事，他就肯定了他的价值，或者他就得到人的称赞，人的接纳。那这个是工作狂追根究底心中的那个问题，他手所造的，他要操纵他的生活，他不要让神来管理他，他怎么管理他自己呢？他来操纵，他来掌控他的生命，他以为这样别人会接纳他，别人会称赞他，以为这样他会得到别人的肯定，他以为这样他会得到满足，结果他忘记了这个是一个无底坑啊。那个同事，那个上司不会称赞他，即使称赞那个是表面，也不会满足他。不过他继续要操纵这个生活，他继续要管理，通过这个工作的这个表现呢，他要管理他的生命。对我手所造的说，你是我的神，不要再这么做了。不是看人，不是看自己的方法，不是看我的那个成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三节的结尾，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。那因为我看见我是一个孤儿，一个无依无靠的人，我就得到怜悯了。如果我管理我自己的话呢，对不起了，那你就继续的在这个偶像里面挣扎，要得到你的满足了，那这不行的。那这就是一个人的那个问题，我们要看到神愿意怜悯我们，神愿意怜悯我们，他看待我们像孤儿，不是啊，不只是孤儿，他的孩子，他愿意怜悯我们，他为我们做什么呢？当他怜悯我们的时候，那接下来的几节呢，就是第二个方面了。当我们看到神，我们要怎样的回到神面前之后，第二个方面从四到七节就告诉我们神要为我们做什么。 我们很多时候看我要怎么样的时候，那很好啊，可是不要停在那边，因为神要为我们做的更多啊，这是福音了。当我们以为哇我要怎样怎样的时候呢，其实神为我们做的是更多，甚至我们可以说神先开始为我们做。因为第四节那边说，当你回转的时候呢，神也回转。什么意思啊？第四节说，我的怒气向你转消，其实同一个字来的。你回转的时候神也回转，可是是他的怒气转回，神也回转。为什么呢？他说那个原因，因为他甘心爱我们。这位神为什么愿意回转呢？因为他很甘心。这个甘心的翻译可能给你一个误会，神有点好咯，既然他这样我就爱他咯，这个是甘心嘛，是吧？甘心其实不是啦，超过这个意思。这个我们要明白圣经怎么描述这种甘心的爱，是这样子的。那我们知道最近啦，新加坡这几年下雨是怎么下的，对吗？不然就没下，一下就啪就全部下来，半小时一小时就哇很多很多很多，对吗？然后都会这边淹点水，那边淹点水，这样的一个状况。那这个雨来的时候呢，你知道的，那种拿一把大伞也没用的，一定湿透的，那个鞋那个脚啊裤子啊湿到完了，这种雨啊。诗篇说神甘心的爱就是这样，诗篇说这个爱就哇这样下来啊，一个很大一个丰盛的爱。那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爱呢，这种甘心的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在那个天父上次我们说的，他爱那个悖逆的孩子呢，是这样的一种甘心的爱。我们有时候跟一些可能一些做家长的啦，面对一个叛逆的孩子说很辛苦的。啊，那个孩子不愿意跟父母和好，这个父母的那个爱呢，那个主动呢，那个丰盛呢，那个慷慨的爱呢就很重要。那这里就是这样了啊，这个神丰富的爱降下来，真的好像雨这样的，待会你看就明白。接下来的几节啊，讲到这个爱，当神赐下这个丰盛的爱的时候带来什么改变呢？很多的改变。第一，第四节告诉我们，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。第一个改变呢，就是注入生气，英文说是 regenerate， 神重新注入生气。这个死人呢，这个没办法，这个以西结说这个枯骨啊，枯干的骨头没办法回应神的时候，神注入那个生气，神注入那个生气啊。当你记得吗？你生大病的时候啊。你生大病的时候，你真的什么都不想做，不能动啊。我有时候去医院探访，看到一些长辈啊，那个他们明白啊，哎呀，一直躺在床上呢，不行了，那个脚肌肉啊，手的肌肉会不好，对吗？越来越没力。哎呀，你要起来运动啊，你要走路啊，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啊？懂啊，做不来啊，哎呀。太累了，没办法，做不来啊。那这里就是这样子，你甚至拉他起来他都不想走，除非神注入那个生气，医治他们被盗的病。人照着自己的想法离开神被盗了，像一个在十一章那边有描述，这个被盗像一个模子硬歪了，不能够变成那个原状，你明白吗？被盗了，你知道东西硬歪了之后，哇，你要把它修复回来是很辛苦很难的。不过就是这个问题，没办法了，除非神做一些事情注入这个生气，医治他，挽回他的那个病那个状态，重生我们。然后接下来五到六节，除了注入那个生气呢，苏醒那个生命，苏醒生命啊，英文是 revive， regenerate， 然后 revive， 怎么样做呢？降下甘露，我必像以色列如甘露一样。当这个甘露降下来的时候呢， 一连串的生机就展现出来了。什么生机啊？这个东西就生命，这个生命怎么开展呢？扎根，然后开放，好像花朵一样，然后延长的枝子，第六节，枝条必延长，一系列的改变，真的很奇妙，弟兄姐妹，你要明白，当你看见一个人几十年，这个是他自己家人讲的，几十年抗拒福音，不愿意来信主，突然之间，一夜之间呢，真的是一夜之间，他告诉他的孩子，我想信耶稣。那不是过去没有听，听过，不过是哇，突然之间神来来改变他的心意。那这样的一个改变呢，这个生命真的是神自己赐下一个苏醒了他的生命，然后恢复生机啊。所以在第七节那边就说那个 restore 啊，恢复那个生机。所以 regenerate, revive, restore, 恢复那个生机。七节说就有香气，有五谷这样子的一个结果，对吗？然后开花啊，那个葡萄树啊，开花如葡萄树。那这个与人的关系就开始有办法改变啊，一个原本抗拒神的人，当神感动他，改变他里面的那个心理状态，让他愿意不只看到自己的罪，认罪归向神，离开他过去的那个行为的时候，神自己做奇妙的事，重生他，注入改变他的生命，让他有办法来改变他与人的关系。我们以前住去读神学的时候住在那个加州嘛，也就靠近沙漠，其实离沙漠很靠近的。那这个所以你看新闻，最近加州又有森林丛林大火，对吗？死了很多人，因为加州的那个地方气候真的太热，而且旁边就是沙漠，所以不热是假的了啊。那然后最高的温度呢，那个沙漠旁边，我们家附近的沙漠呢其实是很热的。七八月之间的摄氏40度左右，那些美军呢，他们去伊拉克打仗之前呢，都到那个沙漠去训练的，你知道，要帮他们习惯一下，够热了那边。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呢，三月初呢，就会我们通常会上网络去看，看什么？在看一个新闻，有人就会说了，哎呀，这个周末快点去啊。快点去这个鸟不生蛋的沙漠，是这个周末只有一个周末，快点去，很多人就开车去到这个沙漠，因为在这个沙漠，在这个三月初的这个春天的一个周末，那因为刚来了一场雨啊，所以有一些植物，沙漠的植物，那他们好像这个种子啊，好像常年沉睡，因为有一个保护壳保护层在这个种子里面。那这个雨来的时候呢，春雨，就是以色列诗篇讲的，把这个外壳洗掉，外壳保护层洗掉了之后呢，立刻就生长了。所以在一个周末里面呢，整个荒芜的旷野突然之间爆发出各样的那种很鲜艳的花朵，紫色、红色、黄色、橙色，一个周末里面全部出来，很奇妙啊，很奇妙。包括五节蹄的百合花啊，也是这些旷野的花朵，非常鲜艳，所以大家都争着去看。所以我们看我们自己，如果你觉得哎呀，你知道啦，你不了解啦，这个圣经讲得很好，你知道我的本性啊，很难改的，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们像以色列人这样嘛，不然神就不用13章来责备他们，神知道的。那不过呢，这个改变好像这边说的，这个不是照着我们的能力啊，是神自己的这个是生命的能力啊，从4节到7节进入人的生命来改变我们。那我们需要做的是领受神的道，这个活泼的种子，记得吗？在彼得前书说的那个能栽种生命的道，那个活泼的种子啊，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，神自己会做工的，如果我们愿意的话。 那我们就发现神在行个神迹，这个神迹，那这个神迹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能力，记得吗？因为神是那个丈夫，他不是农夫啊，其实他是丈夫，他是我们的丈夫，我们偏离，他没有放弃我们，他不放弃的。你自己回想过去你偏离神，神没有放弃你的，神继续在吸引我们，在不同的时候他以丰盛那个大雨的爱来浇灌我们。如果我们体会了，我们就回到神面前，他赐那个雨水可以改变我们，注入那个生气，恢复生机，让我们能够开花 结果，这叫成圣啊。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跟人的关系又搞砸了，我们跟家人，你自己回想，我们当我们任凭我们自己 在以前的生活了，我们破坏，我们搞砸了，回到神的面前，刚才说了如何归向神呢？向主认罪，承认自己的责任，说主你原谅我，接纳我，而且有个志向，主你帮助我，你就知道你能够有改变，那是神在你心里面做这个工作，像旷野的花能够开一样。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我们就有生命了。那好了，就完了，哎呀，这堂道讲完了，不是。那你看经文呢，还有八跟九节，那我们和本呢就把那个最后的段落结束的话，我的版本是这样，对吧？那个标题放在第九节，其实希伯来圣经是放在第八节，是一个新的段落，第八节开始是新的段落，不是第九节。所以我们就想，为什么是这样讲？奇怪吗？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有什么关涉，这个好像是一个以色列的回应吧，不是。你再看那个必说的那两个字下面是什么点点点，就是说是翻译着加上去的，原来的意思比较像是什么呢？以法莲啊，我耶和华与偶像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是神在告诉以法莲，就是以色列嘛，以色列啊，我耶和华跟偶像有什么关系呢？偶像怎么跟神相比呢？那这就开始了最后的一个段落，也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三节，第三点，你的选择是什么？第八跟第九节，我们了解了之后，我们要做一个选择，要做一个选择。我们明白神的话能够为我们产生那么大的改变，不过我们还是要做一个选择。所以第八节开始就告诉我们，神在告诉以色列，也在告诉我们，你要做一个选择，不过这个选择是很容易做的一个选择，因为当我们明白神告诉以色列他跟偶像的三方面的不同，完全不同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哎呀，这个选择眯着眼都可以做的，都是很清楚的。因为神跟偶像有三个很大的不同，第一个不同是什么呢？第一个不同在第八节那边说，我耶和华回答他，回答他，我耶和华回答他。当以色列，你记得吗？当你以前呼求的时候啊，谁听你的祷告？记得吗？在这个加密山呢，对吧？当这些450个巴利的先知，他们祷告祷告一整天呢，刮自己的身体啊，没有回答。那这是以色列人所记得的，在他们的印象记忆里面的。那或者他们曾经寻求埃及亚述的帮助，结果呢也是靠不住的。那所以耶和华就在这里告诉以色列人，你告诉我们呢，你记得吗？只有我能够回答你，只有我，只有神有能力帮助我们。那所以在年末的时候呢，我们想，你过去我们所依靠的如果不是神呢，那个东西有真的帮助过你吗？或者可能给我们短暂的一种舒缓呢，或者短暂时的一种满足了，是他真的有回答你吗？没有。你所过去 过去所依靠的有哪个真的有救你呢？都不能听祷告，因为只有一位活神，又真又活的神。其他的偶像呢，是不能听，不能说，不能动。这个是 诗篇一直告诉我们的。这是第一个不同啊，只有神能够回答我们。第二个不同呢，在第八节也说了，我必顾念他，也必顾念他，只有神顾念。记得吗？那个孤儿在耶和华那里得到怜悯啊。第三节那边这样讲，只有神真正的爱我们呢。上次我有说过了啊，这个对，这个是一个总结嘛，好像上次我说过了，这个神在一直的怎么爱我们呢？在一直向我们说话啊，通过讲台的信息，他在一直，对吗？只有通过先知和西阿，上次告诉以色列人，如果不是先知的话呢，你们早已经灭亡了。那神一直在，那个讲话的神呢，一直在跟他们讲，只有神顾念他们，神没有忘记，神在寻找。每一次当我们听到神的话，诶，又是一个机会了，回到神面前，回到神面前。还有呢，我如青翠的松树，第八节说，你的果子由我而得，只有他赐生命。刚才讲的那个一连串的改变呢，只有神能够做得到的。我如青翠的树，我的果子由他而得。当以色列人服侍别的神的时候，没有任何的果子，没有任何的效应啊。不过只有神可以做到这件事情。当他们以色列人用丈夫所给的来寻求别人的爱的时候呢，一无所得，进入一个不止息的一个失望里面呢。不止息的一个失望。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些事情，我们希望讨人的喜欢。可能在一些在婚姻里面的人呢，有这种经历啦。哎呀，那个做妻子的，哎呀，一番心意啊，做一些好吃的东西，他最喜欢吃饺子，做给他，结果吃了两口，什么话都没说就走了。哎，失望了。或者那个做丈夫的以为自己很体贴，帮妻子买一个手提袋，觉得很美。那妻子说，你怎么花钱买这么难看的东西？哎，又失望了。这没发生在我的身上，因为我不会做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有点傻，要带他去买。明白吗？这个跟你们讲一下。你要给他意外呢，你除非你真的是那个把握你很足够。不过我要说的是什么呢？那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啊，我们刚才说用手要掌控我们的生命，或者我们要讨别人的喜欢呢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你会进入一个不止息的一个失望里面。不过我的果子，你的果子从我而得，只有神赐给我们真正的那个喜乐的生命的那个源头。所以在诗篇第一篇是这样说嘛，有一个对比。在第九节这边也是一样，这个智慧人跟愚昧人的对比，是在诗人的那个观念里面呢，每个人做决定要有一个选择，选择就是选两条道路，其中一条。谁是智慧人呢？诗人说啊，这个罪人的道路不占罪人的道路，因为他们像这个糠皮被风吹散。对比一个义人，一个智慧人，选择神的道路的人，他的道路是直的，他栽在溪水旁，他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从神得到那个满足啊。神不会令我们失望，照着神的指示。那你来到今年底之后说，神，我过去偏离了你啊，我过去照着我的想法任凭我自己了，那现在我明白了，我错了。刚才我是说了，回转到神面前，你再次接纳我，神愿意，神改变你，神赐你力量，在你里面更新你的时候啊，你会结果子的。为什么这个重要呢？记得吗？我们读启应经文呢，因为听了耶稣的话，有感情的触动啊，那个不够啊， 谁是聪明人呢？把房子建在磐石上，你要选择建在一个沙土上还是建在磐石上，你要选择的，你要走那个宽的还是那个窄的路呢？对吧？你要选择的，你要结果子的生命还是一个荒芜的一个生命，在离机里面，机离里面那个生命呢？而到最后啊，我们讲了这么多，当我们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会发现在新的一年，在什么时候，在你生命受考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看出，就好像那个风吹雨打的时候，那个撞正了房子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出那个房子是不是建在那个磐石上，我们就看出你的生命是不是建在一个稳固的一个根基上，是不是栽在水旁靠着主而结果子。我们必须有这个把握。那我们唱一首诗歌，我们常唱596首，我们待会会唱的。那这位作曲家呢，这位姐妹呢，那其实她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啊，她还不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。你可以看到596，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新年励志的歌，她表达她的生命，她要把生命交托给主，在新的一年里面呢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心愿呢，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主。他也的确这么做，他就说我要在新的一年把生命交托给主，让他掌管我，扎根在他里面。然后呢，他就接到一封信，哎呀，好消息是吗？哦，因为他不久之前呢，他跟某个出版商，诗歌出版商接洽，说我呢把我的这些歌啊，以后单单通过你们出版，明白吗？专利了，让这个出版商有出版的专利。那就接到这个出版商的信，耶，是不是第一次给他分红啊？对吧？出版有赚一些钱嘛？不是啊，这封信说那个出版商破产了，破产了。写了这首诗歌之后啊，收到这个出版商的信，说破产了，他就写信，这位姐妹啊，作曲家，写信给他的朋友这么说啊，你知道吗？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的整个前途被毁了，基本上，因为我已经答应这个破产的这个出版商呢，只通过他来出版我的诗歌，我的这些我的著作，怎么办呢？所以他说就结束了我在美国能够赚钱，能够有前景，能够有影响力的任何的期望啊。不过他就说，诶，奇妙的是，没有想到神做的是超过我所想所求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不只接受这个安排啊，而且是能够不沮丧，甚至能够为这件事情来欢呼啊，因为我是靠着我的信心来看待这件事，靠着信心来看待这件事。他说两个月前呢，就是还没有写这首诗歌之间呢，如果发生这件事，哎呀，这个是天塌下来这样的一个试炼呢。不过那是因为过去呢，我把我的期望建造在这个美国梦，能够赚钱的这个梦。那现在呢，他说这个愿主旨意成全的这样的一个心智，那不只是一个概念，而是他每天唱的一首诗歌。好，所以因为他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嘛，虽然不知道将要发生的事，不过表明了他把自己的心交托给主。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，在新的一年里面呢，让我们结果子，为主而活，多结果子了。有没有结过去一年？那已经过了。那新的一年，我们要扎根在水旁，在神里面。那我们要做一个选择。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选择依靠神的话呢，那你的生命神会更新，会改变。如果我们选择建造在沙土上呢，那我们继续活在一个荒芜的一个生命里面。求主感动我们的心。我们先来唱这首诗歌596首。我们起立来唱。